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福传诗者。今天节目我们要继续为各位介绍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谕的内容。不过在进行新的主题之前，主讲人柯博士神父要为我们重新约略的整理前几个星期的内容，也就是救主使命通谕第五章传教的途径。柯神父您好。
大家好。对，今天我们继续谈这个第五章里面传教的途径。以后里面我们上次也提过，有一共有九个阶段哈。那我们已经谈了三个啊，就是说我们这个传教这个过程，可以说分两大部分，一个就是传福音，第二个就是建立教会啊，宣传对耶稣的信仰。另一方面也是培植教会，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团体。那我们到现在已经讲过了，就是关于这个见证啊。另一方面，这个初选对耶稣的信仰。以后三个我们讲过是皈依和洗礼。啊，今天我们开始第二部分，就是关于培植教会，建立基督徒的团体。我们知道传教不只是说是个人信耶稣基督，它也是培养一个基督徒的团体。因为我们的信仰只是靠个人也是不可能的，一定是在一个团体里面。那另一方面，我们这个信仰就是要活出来，也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谈到在这个传教的过程当中第二个阶段，就是建立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我们知道天主的意思来救人类的时候，就是不是为了每一个人个人的得救。我们说以前可能多谈的是我们救我们的灵魂，可是说天主是不但是救我们的灵魂，他要救我们整个的人，我们整个的团体，我们整个的人类。那这个可以说怎么去了解这一点？我们知道在福音里面，耶稣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比喻，就是撒种子的比喻。那撒种子的时候，就是说我们把信仰那个撒传播到人的心中。可是说我们耶稣当初讲的，有的种子掉在石头地里，有的掉在一个土壤不多的地方，然后有的掉在很好的土壤里面。那可是看那个结果就不一样，就是说只有那个信仰本身丢在这个一点点土壤的这个地方啊，这个人就一下子就非常高兴的去接受，可是太阳一出来的话，马上把它晒焦了以后就死了，他的信仰就没有了。所以意思就是说，一个信仰啊，一个信耶稣的这一颗心，可以说需要一个好的环境，不然的话没有办法维持，所以需要一个好的土壤。那这个好的土壤就是说，我们就说是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所以没有一个基督徒的团体，我们的信仰不会发扬结果啊。所以这样的话可以知道这个基督徒的团体为我们传教方面它的重要性。我们有个好的团体，我们很容易发展我们的信仰，也保证那个信仰。没有一个好的团体，它很容易就枯干了，就马上就没有力量的。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团体的重要性。那天主就是要救人，就是说希望人重新团结起来，变成整个人类是一家啊。他希望人不是为他自己要生活，而是希望大家一起彼此接纳，当作兄弟姐妹。所以在圣经里面常常说，这个分散的这个人啊，天主把他重新团结起来，在一个新的民族里面，他是天主的子民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密切的一个彼此相爱的团体。那教会就是要表达这个。所以这样的话可以传教方面建立教会团体是非常的重要。那我们现在主要是说意识到我们现在属于什么教会团体，可能我们就想我们的堂区啊，我们每个星期天往弥撒，可能还是觉得我们在个人祈祷，我们参加弥撒是每个人为自己祈祷，弥撒后有的时候我们就又分散了，好像团体感啊，这个不是那么明显的，不是没有，可是也不是很浓厚的哈。我们还是以前的强调那个信仰是个人的事情。 那这个本来是不太理想，因为我刚刚讲的，我们的信仰需要别人的支持、鼓励啊，彼此帮忙，所以我们的教会团体啊，我们一起祈祷，我们看别人祈祷，我们也受到一种鼓励嘛。我们一起唱歌，我们觉得很好，我们一起唱才是有气氛啊。另一方面，我们看别人怎么样勇敢的为信仰做见证，也是很大的一个鼓励。可是另一方面，我们再进一步的看，我们怎么样变成一个团体。我们弥撒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彼此要宽恕。那现在就变成一种形式哈，可是说基本上本来就是说，我们再一次团结，再一次彼此接纳，当作真的兄弟姐妹。在弥撒中，我们也是说彼此祝平安哈，可是也都又是一种形式。可是它的意思就是说，希望我们离开这个教堂以后，在社会里面也是表现出来，我们真的是一个团体，我们彼此接纳、彼此宽恕，也彼此帮忙。在弥撒中，我们也是有这个奉献，这个奉献也是就是说，为了在我们中间的这个穷苦的人啊，或也是为外面的人，做一点爱的工作，也是彼此一种支持啊。所以在弥撒中各方面可以看。这个团体不只是形式方面的团体，也是具体的一个彼此一个真正的团体，一个团体的精神。所以我们现在也是希望在摩登的对教会的看法，就是希望我们在信仰方面也都彼此分享，不就是听神父的道理而已，把信仰放手封闭在我们的心中啊。现在需要彼此多一点分享，到底我体会到什么，以后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更是彼此变成一个团体，也是彼此的关系更密切。那另一方面，就是在一个团体里面，我们需要各样的人就提供他的贡献啊。比如说，有的人很会唱歌，有的人很会组织，有的人很会祈祷，有的人很会安慰人，有的人很乐观。所以每一个人都有他的贡献，这样的话才是一个活的团体。所以这个是在传教方面这个团体的重要性，没有这个团体信仰很难就维持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看这个团体里面，在罗王保禄二世他提出来这个团体是一方面是彼此的共荣，也是希望这个团体跟整个教会地方性的团体跟别的地方性的团体也表示一种共荣，彼此接纳，彼此支持啊。比方说那个把传教士或是别的职员就提出来彼此分享，所以不但是在教会那个团体里面，也是在团体之间啊，各地方的教会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在。这样的话，这个人类才迈向一个新的一种全人类一家啊，是变成天主的子民的一个步骤。所以他可以知道他的重要性是这一点。那另一方面，在传教方面，可以说我们的团体也是非常重要，因为外面的人不就是看我们有什么道理啊，什么教义而已啊，他们看我们怎么生活。以后他们假如是看到我们团体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帮忙，彼此支持啊，他们觉得这个是他们所需要的。因为现在的社会就是很相当分散，相当个人主义，每个人找自己的利益而已。他们发现有这样的一个团体存在，他们就感觉到好像天上的爱都在一个人类里面这个小团体里面稍微出现。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种见证啊。有的人觉得我不信天主教，因为我看他们也彼此吵架啊，彼此不和睦啊，这样子的。所以这个反见证啊，也是非常大的一个损失啊。可是一个好的见证啊，也是会吸引人的。所以很多外面的人就是看我们教育在干什么，他们看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他们就觉得诶，值得去看一看啊，进一步的去了解。当然我们也不是都是圣人啊，我们也是罪人啊。可是说他们也知道我们也不是说都是圣人，可是他们假如看到我们愿意悔改，我们有谦逊的心，我们刚刚讲的在弥撒前我们每一次表示我们彼此忏悔啊，彼此宽恕啊，只要我们真的在行为中啊，在生活中啊能够表达这种精神，我相信他们会不会那么重视我们的毛病，我们的缺点，而是看我们的好心，我们的谦逊的愿意彼此宽恕，彼此接纳。那这个可以说是把天主他的天主的精神，天主的爱 表现出来这个世界上，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吸引人的一面。
也就是说由这个基督徒组成的这个信仰团体哦，是教会的一个基础。那么是不是在那个团体的组成的一个过程当中，它有没有一定的一个程序，或者是有哪些人是必要的呢？
对，我们教会的团体可以说也有它的组织哈，每一个团体都应该有一个组织啊。可是我刚刚所强调的就是它的那个精神，当然有它的组织在啊，我们知道有教宗啊、主教、神父啊、那个团那个教友啊、传教员啊，各有他的位置啊。这个也是很需要，不然的话就会乱啊。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现在特别强调，这个每一个教友他有他这个团体里面的一个责任、一个贡献。比方说，我们说每个教友也有传教啊，我说每个教友应该是在团体里面也可能他的长处啊，他哪一方面能干啊，现在很多教友都有学很多的书啊，都有很能干啊，他们都把他们的能力也拿出来放在团体里面。所以这个一个客观的一个结构、一个组织是它的重要性。可是我们以前可能不要太强调这一点，教友比较被动啊。现在我们说教友也有活出来啊，他们应该是自己的参与啊，这个团体也是非常重要。以后尤其是为了传教来说，假如外面的人看我们大家很一个活泼的团体，大家的参与啊，他们就更会觉得这个是他们所需要的。
所以对这个还不是基督徒的人而言，一个好的信仰团体啊，真的是一个信仰上的一个见证，就是让大家知道或者是可以有个管道来进入教会，或者是对这个天主教的信仰有更深的了解。所以这个基督徒的团体的确是在对普世来讲哦，应该是一个我们每个教友都应该积极参与的。所以教宗他特别会提出来，是不是意识到说这样的一个团体经过可能很多年的发展之后有一些问题产生了？
对，教宗啊，他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从凡尔以后特别希望那个大家都参与这个传教的工作哈。所以尤其是不但是一个个人一个传教士或是一个个人一个热身的教友，可是整个团体啊，他希望是这样的。可是一直到现在我们在转变的过程中啊，我们一种比较以前的那个样子啊，就是说比较照顾自己啊，就我们的灵魂，以后比较封闭的向内的一个这种精神，希望现在把它转过来向外的一个精神。以前就是说我们怕我们会失去我们的信仰，所以尽量就是好好的彼此照顾就好了。可是现在我们说我们勇敢的往前往外面去宣传我们的福音啊，因为现在我们的教友也都是有教育方面的相当高的水准啊，现在我们不要怕啊，教友都有能力进一步的了解信仰，他可以面对外面，他不需要怕失去他的信仰。当然永远有一定危险在，可是说我们应该是看重要性，就是说勇敢的向外面去传福音啊。所以现在很多教友都有这个能力去做，所以教宗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大家都要参加，不要怕，不要就是看我们教会内的事情，而是说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向外去传教，以后大家都参与。所以这样的话他强调这个传教方面不就是一个个人的一个传教士而已，不就是神父或是修女，而是大家一起来。这个我们还不太习惯，可是说这个是可以说非常大的一个力量。因为我们教友分散在整个社会里面，他们多参加的话，那这个教会就非常有那个传教方面非常有力量啊。都不参加的话，那只有一个神父啊或是一个修女，那我们就可怜了。所以是教宗啊就鼓励我们多参与教会的生活，尤其是教会的那传教使命里面。这个是可以说为我们信仰来说也是很教，我们信教不是只是为了救我们的灵魂啊。天主本来说圣经说了嘛，我们虽然救自己的灵魂会失去他了，所以我们为跟随耶稣基督跟他一样的传教的使命才会救我们的灵魂。所以这样的话我们不要只是注意到我们自己，而是勇敢的跟耶稣一起传教，关心别人，帮助别人，以后这样子的经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真正救我们自己的灵魂。 像耶稣那个时候一样的，他想到他自己，他一直想到别人，想到天主，以后就连生命就把他付出去啊。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精神，才会救我们自己的灵魂。我们不要怕自己，我们好好的，爱天主，爱人啊，我们自己的得救就没有问题了。
所以我想协助教会啊，做福传工作可能是每个的一个使命。但是像刚刚神父也强调，就是说我们都应该向外啊，不只是救自己。可是会不会有一些基本条件？就是说，如果教友他也来推动这个传教工作的话，他自己应该具备的一些，比如说在神学方面的查，或者是对信仰更深的一些体会，需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图呢？
当然也需要，可是我们说每个教友一定是有信仰，这个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经验。这个是准的，那他多一点去想他，可是我们讲的最重要的是先开始跟周围几个教友一起想，把这个线挖出来，也做的印象的多，也要有办法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是最基本的哈、啊。这个自己的经验啊，就是说能够表达的更越来越清楚啊，就是常常做，常常试试看，表达你的信仰跟天主的关系怎么样？到底你在祈祷的时候，到底你在爱别人的时候，感觉到你跟耶稣的关系怎么样？所以这个经验是最基本的。现在可以说，为了能够更容易去表达，参考一些神学方面的书啊，那个方面的书啊，因为我们教会有长的传，所以这方面很多的资料。可是它的基础就是我们自己的基本的经验。啊，是我们现在的人就是教育水平比较高，更容易把自己的内在的事情表达出来。所以这样的话，最基本的是这个。有的时候表达简单也好了，也更好啊。我们用的观念太多的话，别人又是不懂啊。人的道理就是这样子的，所以都是完全对了，这不够跟我们人生有关系的。有些人有些术语啊，外面的人就不懂，所以您以自己的经验把它。可以说不是非常直接的表达出来，我相信这个对别人，对我们这样一起合作，有的会学人学，以后大家一个团体来说都可以补。可是看哪一个人有神恩啊，能够表达信仰，选神学方面的神恩，就大家一起来，我们才能够表达的非常的好。
最重要的是要形成一个基督徒的一个团体啊，以信仰一个基督徒团体。我们谢谢柯博士神父今天和介绍，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星期一会。